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我个人很喜欢去参观一些名胜古迹。我个人很喜欢的名胜古迹是什么样的名胜古迹呢？就是那种废墟 ruins， 这些英国这种的城堡很多，不知道你去参观了没有？其实国内我也去过一些这样的废墟，那个什么地方，就是蛟河古城，这是十几年之前，十年多，我在蛟河古城，你听说过吗？新疆的吐鲁番附近，很有意思的一个废墟。其实我最喜欢的一个废墟在国内是什么地方呢？北京的圆明园。去过圆明园的请你们举手。不少。我第一次去了圆明园，说实话我大吃一惊。当时我对十九世纪的历史很不熟悉。那天我看了很多这种牌子。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窜进圆明园，凡是能拿走的东西统统拿走，拿不动的那就用大车或牲口搬运，实在运不动的那就任意破坏毁掉。从那时候以来，每一次我想到圆明园，要是我跟你们讲，要是我感到得意，你们会觉得怎么样呢？英国真了不起，若过去没有英法联军，今天北京就不会有这么美丽的废墟。朋友们，如此的逻辑不可思议，对不对？不可思议的。看完那个牌子应当让英国人感到羞耻，是不是？的确是这样，没有英军联军，没有英法联军，现在可能仍然有世界最漂亮的皇家宫殿。也许你正在想 Henry， 你干嘛给我们看一些你旅游的照片，然后干嘛提到中国那段不可忘记的历史呢？其实刚才描述的得意完全误会了这牌子原先的目的，对不对？读完那个牌子，英国人应当感到很羞耻。朋友们，今天我们所查考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很容易被误解。西方人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它作为世界文学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不知道今天所参加的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非信徒朋友们，你们同意不同意众人对爱感兴趣？我们都对爱比较感兴趣，爱到底是什么？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是婚礼阅读最受欢迎的经文，就在西方国家，很多非信徒他们的婚礼，虽然他们对圣经没有兴趣，他们还是喜欢有人诵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大家很喜欢听听保罗触动心扉的话。刚才 Amy 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给你留下什么印象。怪不得国内基督教的很多书法家非常喜欢用这段经文来创立很美好的作品。其实我看见不少信主的夫妇，他在他们的卧室挂在墙上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其实我必须承认，我们的卧室也有，有人送给我们，我们觉得也挺好。朋友们，今天下午我们要发现，正如我说的，对于圆明园牌子不妥当的反应，大多数人对《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感受也不是特别合适。虽然我们对十三章的热爱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要发现实际上这段经文 是个批评。保罗用这段话来指责哥林多的教会。上下文很重要，对不对？ A text without a context is a con。 我相信你们熟悉 这句话，也就是说一段没有前后的经文容易变成骗局。那么上周我们看到十二章有一句话我们却没有读，你看十二章最后一句话的后半节三十一节，保罗说，现在我要把更高的道路指示你们。现在我们看见了哥林多教会以为某一些恩赐更属灵，尤其是讲方言那个恩赐，结果在聚会当中好像他们过分关注说方言，毕竟他们以为这表现出他们教会很疏离。与此同时呢，他们就开始瞧不起那些没有讲方言的基督徒。保罗不希望他们对疏离的恩赐那么无知，所以通过这三章经文，保罗想让他们明白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呢？在教会中应当凭着爱心发挥圣灵所赐的各种恩赐来彼此造就。那上周我们看见了恩赐的多样性，所有基督徒都很属灵，毕竟信主的人都领受了圣灵所赐的不同的恩赐。那当时哥林多教会的聚会非常热闹，好像许多人陷入呼唤中，都在讲方言，但问题是如此的行为使那些没有说方言的人感到自卑。那下周我们会注意彼此造就的重要性，我们会发现在聚会当中某一些恩赐更会使别人得到益处。那十三章十二章三十一节，你看保罗说 前半部分，他们要热切地追求那些更大的恩赐。那么从十四章一节，你看十四章一节，保罗继续讲同一件事，你们要追求那些更大的恩赐。那为什么保罗稍微离题，集中在爱心呢？答案就在十二章三十一节的后半节，他们需要保罗来指示他们更高的道路。实际上我们要发现这并不是一个离题，一点不是。他们要接受保罗的职责，他们要明白聚会许多人都同时说方言并不表现出一个教会很属灵，恰恰相反，这表现出他们缺乏爱心。那么当然我们团契生活没有同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也是不是需要被提醒爱心的必要性？我们也是不是需要这方面的一个提醒？那咱们先看看一到三节，爱心是必不可少的，爱心是必不可少的。刚才当 Amy 诵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被重复的词？一到三节，我若什么什么什么却没有爱，我若什么什么却没有爱，我若什么什么却没有爱。保罗要让我们弄清楚爱心是必不可少的。你看第一节，现在我若能说世人和天使的方言却没有爱，我就成了灵的罗，香的钵一样。在十四章我们会发现其实保罗并不反对说方言，没有反对，其实他说他讲方言比他们都多，他反对的是当他们聚集起来，要是很多人都同时说方言，目的并不是使别人得益处，他却很自私。下周我们会更详细的探讨说方言这个恩赐到底是什么， 今天呢，我们只需要看见保罗的提醒，他们却没有爱。他们那些哥林多基督徒，他们却没有爱。那么从一到三节，我们可以知道保罗的提醒其实不限于说方言。你看第二节，我若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其实下周我们会看一下先知讲道是什么。哥林多教会很珍惜属灵的恩赐，他们很珍惜神迹奇事，所以保罗的指责很有针对性。但其实咱们不要错过，保罗并没有只提哥林多他们那些基督徒所珍惜的恩赐。你看第二节后半节，并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以身却没有爱什么什么。第三节，我若把一切所有的分给人，有舍己被人焚烧等等等等。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他个人保罗他自己所看重的一些优点，信心、舍己都是挺好的。那感谢主，福音之家信心、舍己的表现很多。爱心呢，如果很有信心的放弃我的职业，在教会中全职服侍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若你很有信心的拒绝跟非信徒谈恋爱，一辈子发挥单身的恩赐却没有爱，这对你仍然毫无益处。也许我们每个月给教会奉献的钱是两点半聚会的最多的，也许跟别人相比我们是投入最多的时间来参与 Silence 的服事。若我们没有爱，这对我们仍然毫无益处。很有意思，在十二章我们看见了，若一个基督徒没有说方言或者其他任何特别的什么恩赐，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不属灵，对不对？那今天我们在十三章，我们看见不管一个基督徒有多少特别的什么恩赐，若他没有爱心，实际上他却没有他所想象的那么属灵。没有爱心，不管他有多少任何奇妙的什么恩赐，没有爱心他就不算属灵。灵恩派的基督徒，我不知道我们咱们今天有没有灵恩派的基督徒。我知道你们很喜欢哥林多前书十二到十四章，因为谈到方言，谈到先知讲道等等。但我发现很少的灵恩派的基督徒通过释经讲道、释经的方式来真正的查过这段经文。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其实这段经文是个批评，不是说你们在教会中都要说方言，恰恰相反。可惜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很怎么说呢，我们有时候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我们很缺乏爱心。多么讽刺，我们用这段经文去赢得一场争吵。你看你们灵恩派的基督徒，你们都不对了，如果你们用释经讲道， 你可以明白这是个批评啊。我们就完全错过十二到十四章最中间的职责。我必须承认我这周很被提醒，这是个批评。不管我们对圣经或神学的理解多么的深，若我们没有爱，我们就算不得什么。若我们没有爱， 我所积累的知识仍然毫无益处。爱心，朋友们，爱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简直无法高估爱心的重要性。那保罗指出什么样的爱心呢？从四到七节， 保罗开始描述爱心的许多特点，看起来是爱心的定义。你看词条题解，本来在大纲的结构，我考虑用下面的标题：爱心最美好的特点。不言而喻，耶稣基督他是不是最完美的把这些特点活出来？话虽这么说，我越来越认识到保罗的目的实际上这不是写爱心特点很完整的一个清单。别忘了他正在责备哥林多教会。我相信要是我们用自己的话给爱心下定义，也许四到七节的很多这些特点我们会包括在内，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是吧？那为什么保罗把这些四到七节他所包括的这些特点写下来呢？从我大纲的标题大家可以看到我个人的意见，保罗想让哥林多基督徒反省自问，你是否将它活出来？爱心是必不可少，那你到底有没有把它活出来呢？其实熟悉哥林多前书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这个系列讲到是从第一章开始，去年开始，刚才听四到七节保罗所提出的这些特点，是不是听起来有一些耳熟？之所以耳熟，是因为保罗已经揭露了他们对这些品格的不足。你想一想，十三章四节他说，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那哥林多前书一到四章，保罗让我们看见他们中间有嫉妒纷争，有人自夸，荣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保罗几次跟他们说，你们自高自大。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他们本身他们没有爱。我们自己呢？Sir Helen 曾有知识，我们很正宗的基督教，我们有没有爱？十三章第六节，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哥林多前书五到七章，我们知道哥林多信徒对团契的淫乱而感到无所谓，同时他们把教会的争执带到世界的法庭，彼此不包容，你记得吗？在五章，哥林多教会他们根本没有爱。我们自己呢？十三章第五节，你看，爱不求自己的益处，爱不求自己的益处。夏天你记得没有？我们读八到十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哥林多信徒过分注重自己的益处，并没有关心别人的灵命。十三章第五节，爱不做实力的事。十一章大家记得没有？你们记得保罗的批评，他们当中领受圣餐，富人对穷人的无礼，很羞耻。哥林多教会他们却爱。我们自己呢？我们是否有没有将他活出来呢？要是保罗给福音之家写一封信，他会不会同样写一些指责的话呢？让我们反省自己到底有没有活出耶稣的爱。弟兄姐妹，我们不仅得要自暴自弃，相对来讲我觉得福音家有很多会让保罗很受鼓舞。我知道许多非信徒朋友们经常在我们中间，因为他们看到我们跟世人不一样，他们看到我们彼此的相爱，他们看到彼此服侍真的是有截然不同的一种爱。感谢主，应该的。好，所以这么说，我还是认为查考这段经文，咱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谦卑下来。我们已经看见保罗所提出的特点都有针对性，是针对格林多基督徒。那要是保罗给咱们福音之家写一封信，他会不会包括同样这些特点呢？其实我觉得他给格林多所写的也非常有关。举一些例子，我们对 IGG 自己的小组有没有嫉妒、自夸、张狂？要是过去跟其他弟兄姐妹有冲突，现在如何呢？有没有计较人的过犯、怀怨、记恨？你看第七节，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几天当我们反省自己，我们会不会谦卑下来？我个人这几天我的确是被提醒，尤其是我如何用话来使听的人得益处。其实保罗没有谈到他们如何用 话语，但是我个人在想，是不是保罗给我们写，也许如果是给我自己写，可能会提到这一点。什么意思呢？虽然我没有用污言秽语，但是当我们互相玩笑，有时候我觉得咱们的戏谑根本缺乏爱心。当然不是说基督徒不能互相玩笑，那这样的太无聊是吧，可以互相玩笑，上海人什么没有但是 如此如果彼此沟通中戏谑的对话占最大比例，那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我们的沟通只是互相玩笑，我个人被提醒，这就我鼓励咱们各位慢慢的思考一下，四到七节一个一个的特点，我们是否将它活出来呢？并且要是保罗给我们自己写一封信，他会不会提另外爱心其他的更有针对性的特点呢？之所以如此默想的过程非常重要，是因为爱不只是必不可少的，它也会永远长存。其实这就是八到十三节下一段话，我们值得花时间关注我们是否将爱活出来，毕竟它会永远长存，爱会永远长存。咱们一起诵读八到十节好不好？一起诵读八到十节。爱是永存不息的，格林多教会很珍惜他们所领受的恩赐，方言、讲道、学文都是挺好的，但是保罗想让他们意识到这些都是有限的，毕竟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刻，这些都要过去了，都要废弃了。一到十一章已经多次提出将来死人复活永恒的眼光。年底当咱们，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参加之前周所提到的那个退休会，不是针对敬老人，就是我们一切年轻人年老的都可以一起逃避伦敦参加我们的营会。那么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会针对死人复活永恒的眼光如何要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会给我们很关键的教导，其实是格林多前书可能最关键的一个教训。那么之前我们已经看见在格林多前书他们对末世论的理解有问题，这些格林多人他们把集中力放在现在属灵的经历， 以至于他们没有特别注意彼此服侍。那么当保罗提出十三章的结论，当他得出十三章的结论，他来强调爱会永远长存。不管现在我们多么有恩赐，到最后这些都没有意义，因为这些恩赐只是暂时的，一会儿他们就过去了。与此相反，爱是永存不息的。十一到十二节，保罗用两个比喻，这比喻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含义。什么比喻呢？孩子和成人，然后镜子和现实，你看到没有？乍一看，保罗劝诫他们不要幼稚，一直做孩子，哥林多教会要长到成人。当然这一点是有道理，并且在十四章他也会这样说，这样批评。但实际上这里保罗的比喻达到另外一个目的，好像十三章十一节保罗更多是来强调恩赐的过渡性，恩赐的过渡性，发挥圣灵所赐的各种恩赐只是暂时的。比方说 Harry 刚才听到他的声音， Harry 他现在穿着鸟布很可爱，对父母来讲可能不可爱，但是对我们来讲，嗯， Harry 可以。如果二十年之后他还在穿，不会的，这是过渡性的，是吧？可能很快就没了。周二是我老大的生日，他跟我们讲他希望接受什么礼物，都可以，都挺好，都很可爱。如果二十年之后他仍然要求同一些礼物玩具，我觉得太可笑，这是一个过渡性的。那么其实第十二节的比喻有同样的作用，当然镜子的反射不如真实的东西。比如说当我出差不在我老婆的身边，几乎每天我会看看贝克的照片，回家之后不可能我故意的坐在另外一个屋子凝视着贝克的照片，没必要。同样当我们到了新天地，我们不会珍惜那些恩赐，已经过去了那个阶段。不是说这些恩赐不重要，但明白这个原则还是相对化我们对恩赐的关注。最终爱是最重要的，因此福音之家他们现在要追求爱，毕竟它会永远长存。不可否认是咱们 St. Helens 教会很重视某一些恩赐。下周查考十四章我们会发现热切的渴慕某一些恩赐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如此，十三章是不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教导神话语的恩赐只是暂时的，到了新天地我们根本不需要释经讲道，到了新天地没有必要进行归纳查经。我必须承认，我个人对于国内教会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一批新的带领人很重视神的话，如此的意向当然挺好，我个人认为。但是我这周被提醒，正确的约式真理之道 Bible Handling 将来一天已经没有价值，到时候众人都会有完善的理解，爱却不一样，爱会永远长存。十三节是不是非常美好的一句话？你看，现在长存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其实我第一次读我有一点困惑，保罗怎么可以说信望爱其中的一个更重要呢？的确 的确是这样，都非常重要。没有信心，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没有信靠耶稣的怜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自己要承受的审判，如果我们没有信心信靠耶稣，那我们就根本没有盼望，没有盼望我们就在这里真是还在黑暗中。然而爱心实际上更大，实际上爱心更大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它会永远长存。到了新天地，信心和盼望已经没有用，是不是？到了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到了那完美的十全十美的地方，信心没有用，盼望没有。到了新天地，信心便成为了眼见，盼望便成为了实体。爱心的必要性，那不管是对国内教会的愿望，还是咱们自己团契的长进，现在朋友们，我们应当追求爱。一会儿我们可以把握领受圣餐的机会，来谦卑的认罪，承认心中有爱的不足，也可以珍惜耶稣他完美的舍己的爱，他跟我们不一样。同时我们可以以信心仰望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结出爱心的果子。弟兄姐妹，不要误解，不要在今后的日子说啊，我不好，我应该更努力爱人，不行了。但是我们可以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的确是可以活出我们新的生命。那在新的一周，我们要凭着爱心彼此造就。咱们低头做个祷告。怜悯的父神，谢谢你通过你的话语喂养我们，谢谢你不只是来启示救恩的道路，你也是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不断的来悔改，不断的来仰望耶稣他过去已经所成就的一切，依赖他的宝血。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经常心中的爱有不足，求你帮助我们在这几天，当我们在继续默想的时候，让我们被谦卑下来，亲自的对我们提醒，让我们可以省察有哪些不讨你喜悦的心中爱的不足，也帮助我们借着圣灵的确是有长进，让我们个人，让我们团契越来越，让周围的人看到我们的确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团契，越来越像耶稣基督那样。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